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看希伯来书今天我们会看到义人多有苦难其实不光是义人多有苦难，恶人也有苦难，这个苦难到处都是，是不是？如果我们做一个调查的话，我估计没有人在自己生命当中还没有碰到过苦难。目前在休斯顿那边有很大的，就是过去的这几天有很大的洪灾。这让我们想起来两年前其实在我们这边也有很大的洪灾，也是一个很一直在持续发生的一个救援的过程。这个过程从那个洪灾一开始就有这个政府就叫什么FEMA那个机构就在一些赈灾的计划启动，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工作。所以他们现在说Houston 这边的救灾的活动也是一个多年的计划，因为家园被破坏人生命就是有的被夺走十几个人也因为这个洪灾的事情过世很多人生的财产上面的都受到了破坏，这是很大的一些的苦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我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诗篇却告诉我们说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我们看看耶和华是怎么样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又是怎样能够活出一个很喜乐很平安的生活来。我们一起来读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先读经文哈，我们你如果可以的话就打开你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先读第五节到最后到第十八节啊，我们就是分弟兄和姐妹我们分开来读哈，就是一人轮流这样的读一节。我们弟兄先开始啊，第单数节第五节开始，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感谢神神的话语是值得称颂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本有神你自己的形象，却取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甚至是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卑微虚己来到这个世上，并且为我们的罪而死。感谢神，我们的苦难他已经承担，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他的谦卑虚己，让我们也学习他的样式，每一天来效法主耶稣基督， 等待着你曾经给我们应许的那一天的到来，有荣耀尊贵会冠冕给我们戴上，使万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万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这些万物已经伏在耶稣的脚下，他成为成熟的果子给我们的期待，让我们以后跟他一起作王，跟他一起得荣耀。谢谢神，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你又使我们成圣，你又应许我们将来的荣耀。即便是在各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也相信即便是在现在的 Houston 这边的苦难当中，你依然有你的安慰、你的鼓励、你的帮助、你的搭救与他们同在。求主特别的安慰那些的家庭，受灾的这些家庭，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周边的人的爱心被激发。平时可能邻居都不认识的，平时可能都没有往来的，但是现在因为这样的苦难却在一起互相的帮助，让他们看到主耶和华在调动这一切。主，你要成就大的事情，即便在苦难当中你要给我们平安和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一直，其实是好几个月一直在看希伯来书，但在最近这三次呢很奇怪，非常的奇妙，我也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才发现，我就发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跟这个诗篇有很强烈的关系，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在三次前我们说看到耶稣所承受的名既是尊贵的，就远超过天使，然后我们就分析这个圣经里面就讲了耶稣的很多名字，包括他的名字耶稣、基督、救主、安慰、磐石、山寨，这都是他的名字，我们要一同高举他的名。在诗篇的这个34篇里面就讲，他说来呀，你跟我们共同，我们都来称颂耶和华，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神有一个更美的启示要给我们，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儿子耶稣基督呢，是承受了比天使更尊贵的名，这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他的意义，每一个名字都施行他的工作，都让我们想起他曾经为我们做的大功，让我们心中涌出那种对他的赞美。所以呢，我们高举他的名，我们怎么来高举他的名呢？我们就透过我们学习他的真理，透过在他的恩典当中成长，透过来服侍他，我们这样就高举他的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高举他的名。后来我们说要诗篇里面看到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的美善。正好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看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恩是更美的恩，在这个人世间其他人可以施恩给你，可以有一些小恩小惠给你，可以很多的方便，可以很多技能，可以很多的教育给你，那也是恩典，我们也为这些事情来感恩，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却是超越这一切的，是更美的恩。这个恩是神施恩给我们，是这个至高处的神施恩给我们，他当然要照着他至善的方法，是最有智慧的方法来施恩给我们，而且他是按照他的方法白白的施恩给我们，他也是按照的方法白白的施恩给你和我。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拿到这样的恩典呢？是信他的人，是愿意来接受他的人，是愿意来跟随使用他方法的人。你和我是这样的人吗？如果是的话，感谢主，你和我蒙了他的这样的恩典。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人多有苦难，甚至耶稣不光是给我们更美的启示，不光是有更美的名，不光是有更美的恩，甚至他所展现出来他自己所承受的那样的苦难是更美的苦，他呼召我们去为他受苦的那种苦是更美的苦。有很多世界上，在世界上有些苦是不太美的，有些苦是白白受的啊。有的这个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吃一堑长一智哈啊，那种苦难还是比较好的，你吃了一次苦头就长了一次智慧。但有的人吃了十堑也长不了一智，那种苦难是白白受的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诗歌里面曾经唱，他说耶稣恩有这首歌里面唱到，他就说有多少苦难白白受，只因我们没有把事情拿到耶稣面前来求。所以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是不值得去受的，有好多是自找的，是这个活该的。但是有一些苦难我们从当中学到功课，看到神的恩典带领的时候 是一种更美的苦。神让我们在这个更美的苦当中来看到神是怎么为我们受苦，又是怎么呼召我们为他去受苦的。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他之所以更美，是因为神有一个应许，等待冠冕，让我们等待那个尊贵和荣耀作为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就像诗篇也是希伯来书这里面所引用的所说的一样，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万物都伏在我们人类的脚下，我们看到我们想要控制这个自然，想要曾经很大的宣言说这个人定胜天，但事实上人胜不了天。我们也曾经想要控制各样的疾病，曾经想要控制各样的环境，但是不行。我们看到这个状况，我们不光是不能控制它，有时候还常常被这个世界所控制。看看那些瘾君子就知道，我们以为这个药物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这个药物来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再脱离它。就好像以前这个曾经有一个人挑战那个牧师，他就觉得做基督徒就觉得太没有自由了，所以呢他就去问那个牧师说，做基督徒还可以抽烟吗？然后那个牧师就说，你有没有烟？他正好有烟，哪有烟不带烟的，对吧？那烟鬼不带烟的，当然他带了烟。所以牧师就说，你拿过来给我抽一根。牧师就在他面前抽了一根烟，然后就给他上一堂课。然后牧师不会白白跟他讲这个做一些事情啊，没有讲到跟随的哈，就跟他讲了一篇短道。那个短道的意思呢就很简单，他说，现在我抽完了烟，我现在把这一箱烟放下，我就可以决定不再抽它。我有抽它的自由，我有决定不抽它的自由，你有吗？然后他哑口无言。他当然牧师就接着再追问他，究竟是你更有自由还是我更有自由？究竟是烟伏在你的脚下还是你伏在烟的脚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上很多的事情说是应许万物要伏在我们的脚下，但是目前还没有，可是耶稣却战胜了。耶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有更美的名，耶稣有更美的恩要给我们，耶稣所受的苦，耶稣所呼召我们去受的苦是更美的苦。你看到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我就很难想象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究竟在想什么。你看到他引用了好多诗篇，好多旧约里面的一些经文了，然后他又把自己的一些从神那里领受的思想把它给天衣无缝的那么编织下去，然后把他的这个思想一直这样延续下来，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耶稣基督，多么美的一个图片。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跟诗篇34篇之间的联系，真是我在想，这个作者虽然我们一直到现在不知道他是什么人，1900年过去了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那一天我们终究会知道。我在想这个作者他为什么能够这样非常熟练非常信手拈来就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部把它编制好，当然有神对他的一步一步的带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你也不可以否认他个人的努力。我们中国人说什么，说熟读唐诗300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对吧？我听到的版本是跟你那个版本不太一样，对不起，我听的是那个吟诵的吟的哈，是那个一个口字旁一个今天的今啊，但是谢谢神，这个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版本存留，感谢主，幸好圣经只有一个版本，对吧？你听到的唐诗说不定有好几个版本啊，每一个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圣经只有一个版本，感谢主，神的话语是立定在天的，绝不改变。也很感谢主，我们只需要读150篇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读300篇，我们只需要读150篇，你就有很多神的话语就烂熟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我非常的高兴的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有一个人他就很短的一个见证，他只是说他每天读圣经，他的计划是这样，他知道圣经有150篇的诗篇，所以呢他知道一个月大概有30篇啊，当然偶尔也有例外，所以他就做一个简单的数学，他就说他每一天要读几篇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哈，鼓励大家回去自己做一下。所以呢等到你 熟读这些诗篇的时候呢，你大概也就有很多的感受。当然我们肯定写不出像希伯来书这样的书被收录在圣经里面来，因为圣经已经封闭了啊，神的启示已经结束了啊，圣经已经完成了啊，无论神给你什么样的感动，你写下来你可以跟自己分享，你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但是你知道虽然我们有很美的分享，也有很多的事情，但是绝对不是在一本圣经哈，在不是一本启示录。好，我们再回来头到这里来看，我们看到耶稣有更美的名，他说给我们的更美的恩，他让我们受了更美的苦，他自己受的苦也是更美的苦。他究竟受的什么样的苦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平行的经文里面看一看，他受的苦能够归根结底究竟在什么地方。在这里我们不要一整段去读了哈，但是我就挑一些经节过来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两边比较一下。这本书是腓立比书，这个我们知道是保罗所写的。保罗在劝诫这些人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可以谦卑下来，可以谦卑下来，让他们可以谦卑下来。为什么要谦卑呢？因为耶稣基督谦卑的。为什么要谦卑呢？因为耶稣基督谦卑了之后，神给他更高的荣耀，神也想要把这个荣耀冠冕给我们，所以呢他给了很多的理由，就让我们可以谦卑。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这个平行的经文啊，这里面我们可以读一下，我们把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九节重新再读一遍啊。好，大家一起来。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好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哈，这里面讲到耶稣究竟是受了什么样的苦。首先耶稣是受了死的苦，但在这个受死的苦之前，其实他还有一个苦隐含在那个前面啊，是什么样的苦呢？是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的样式。也就是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成了人的样式，并且取了奴仆的样式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受苦的过程当中，至少我们看到这两条。第一，他不以神为同等的，他不以自己与神是同等的为强求，相反呢却降卑自己，却倒空自己，这是他所受的第一个苦。你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其实受很多的苦。我今天之所以决定呢要用谦卑这个词来代替受苦这个词，是有一定的用意的。一方面是因为耶稣所受的第一个苦其实就是谦卑的这样一个事，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苦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很主观的，你所做的事情你认为是在受苦，别人不一定认为在受苦。你所看到别人受苦的事情，你认为别人在受苦的事情，别人不一定觉得是苦。就好像苦这个字一样，就是你吃一样的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很苦，并不代表别人觉得它很苦，因为每个人都是挺主观的。大家都吃过苦瓜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苦瓜，因为我觉得它很苦，但是后来我觉得可以接受吃苦瓜，是因为我的可能调整的能力或者什么，觉得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苦。后来我觉得哎，越来更多可以接受，甚至觉得还可以多吃，是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是没有那么苦，是因为这个苦是一个主观的感受。所以我们讲一讲更加客观的一个事情，耶稣为我们受了更大的苦。我们换一句话来说，耶稣谦卑他自己，耶稣倒空他自己，耶稣虚己了。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受的苦，不管你认为是苦还是不是苦，但是他谦卑他虚己，这是一个事实，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也是今天我要稍微把这个词句转换一下的。因为我们的人类的语言实在是相当有限的，你无论你怎么讲有时候都会被产生误解，所以我宁愿用一些大家比较客观一点的，比较少这个主观一些的一些事情来描述。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看一看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我刚才大概已经把它稍微的有一个大纲出来，就是说耶稣的谦卑实际上呢体现在这三点上面。第一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一个降卑的一个过程，他离开 他暂时离开他与神同等的那个神性的作为，他道成了肉身，这个过程首先是在谦卑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说我在这里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话，他说使他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在这一节希伯来书所引用的这句话当中，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句话我可能要稍稍的解释一下，因为如果不通过上下文，不没有一个稍稍的解释的话，也许我们会产生一些的误解。这里面通篇都讲到神的能力和人的渺小，以及人在渺小当中得到神的恩典，神给他尊贵，是讲到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荣耀神。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出现了一点经文，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实际上我们知道神造宇宙万物，神造各样的生命，包括天使，包括人，人是他创造的最高峰，因为人是具备他的形象的。可是天使是很有能力的，天使虽然不完全具备神的形象，不像人这样好像是神创造的最高峰的一个杰作，但是也是他创作当中非常非常这个优美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创作品啊，这是天使。之所以说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不是从人的人性或者他的形象来讲，而是从他做事的能力上面来讲。比如说圣经里面记载，天使可以出去做很多事情的，天使可以出去击杀185,000人，在一夜之间。比如说圣经里面记载，基甸拿着这个刀冲到他们的营当中，然后就在那里呼喊说基甸和耶和华的刀，然后天使会使他们互相之间，会使敌人之间互相不认识，互相的残杀。天使会把这个罗德会拉到这个门里面来，让其他人找不到地方，把门关了，让其他的所有人合成的人都找不到地方。天使有很大的能力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他是从这个角度上讲的哈。我们为了更清楚的知道耶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谦卑，怎么样的受苦的话，我们看一看这整篇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引用的这段的经文哈。他并没有完全一个字一个字的引用，但是呢就是从这里出来了哈。诗篇的第八篇，诗篇的第八篇就是这个经文当中这里所屏幕上面所显示的，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那诗篇第八篇这个事情呢，就是在你知道这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图片让我们看到。事实上呢，这个诗篇是非常广为流传的，在很多的重要的场合当中呢，他们都引用这段经文，其中包括这个，包括在1968年的时候，这个阿波罗八号，阿波罗八号呢，其实在此之前呢，其实1950年的时候，苏联就已经做了很多探登月的计划，探月的这样一个探索。那美国人就不甘落后，就启动了一些的计划，想要去探索它，所以他们就一直编号，就是阿波罗一号、二号，怎么一直编了很多。每次去做的时候都有一点点进展，最开始是派一些这个探测器出去拍一些照片回来，后来呢就脱离地球的轨道再走远一点，再拍一些照片回来，再到后来的高峰的时候，当然就直接派人出去，那是阿波罗的11号。在阿波罗8号的时候呢，是1968年发生的这个事情，他们首次脱离了这个地球的重力视景。那这个当然是很这是行话哈，是在那个物理学里面它叫做重力的视景。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不再受地球的引力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无论你到哪里去还会落到地上来，这是地球的重力，它会把你吸引回来。可是这个探测器呢，它就第一次脱离了这个状态，它就一直飞飞飞飞飞的脱离地球了。地球如果他不愿意回来，地球没有办法再把它吸引回来了。你飞了这么远，飞了那么远之后呢，他们就从那个这个人没有登陆过去啊，这是探测器里面，当然那个人还在那个船里面，那个宇宙飞船里面可以不用下来，所以他们就拍了照片。这个拍的照片呢，就像我们在地球上拍的日落和日出一样，这个是他们在月亮附近呢拍的 地球的所谓的应该叫地落或者是地升，就是地球升起来或者是地球落下去的这样一个照片。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诵读了这个创世纪的前面十节经文啊，这一来苦难就来了。诵读了这个经文之后呢，有人就开始反对，说这是一个科学的举动，你为什么在那边去读创世纪，为什么去读圣经？这给我们另外一个明证，苦难是无处不在的哈。你读一些经文甚至都有人反对你，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说，下次阿波罗9号10号11号12号以后的事情不可以再做，不可以再去读这个经文了，不可以再去做这些的事情了，这很奇怪的。这些苦难，莫名其妙的苦难就来。到了第11号的时候，在1969年，那这个他们有三个宇航员，一个是叫 Neil Armstrong 啊，这个人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那这个人还健在，这就是 Aldrin， 叫 Buzz Aldrin 啊。那这个人呢，他接受了这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就是说，哦，你们上次读了创世纪，现在你们不能再去读圣经，不能干什么了，不能做别的什么事情啊。所以他就收到这样的警告之后呢，他当然就很认真的对待这个警告，他也没有再去读圣经，他也没有公开的去做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的举动啊。事实上他是他们教会的一个长老，然后他过去了之后呢，他说虽然我不能够公开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作为，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全世界你可以以你自己的方式去感谢，那我现在用我的方式来感谢。他也没说感谢谁，他就是说，哦，这是一个很创举，一个全世界很大的一个举动，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呢我们为此事情呢可以感谢，你们用你们的方式去感谢，我要开始用我的方式感谢。那他怎么感谢呢？他就拿出饼和杯来，他就在月亮上面吃圣餐纪念主。在回程的时候他就提到诗篇第八篇，他没有在月亮上，他回程的时候别人就采访他，他就说，当我在月亮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在敌人面前用你的能力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起来，使仇敌和报仇的人闭口无言。主啊，当我观看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当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就是他接受采访的时候所引用的一些经文，就在诗篇第八篇里。因为他深刻的感受到，他说我看到，我在那里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场景，这真是神所设立的月亮星宿，这是神指头所造的天，我实在是感到我自己非常的渺小。当然他讲这个话是用一种很自我反省的状态讲出来，所以没有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因为他讲的这些话来逼迫他，不像这个阿波罗八号的时候有人去讲他讲那个。所以诗篇第八篇讲到神的大的能力大的荣耀之后，马上话锋一转，他就说什么呢？在这一篇当中提到了神的能力之后，就马上讲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接下来他说，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要将来要干什么呢？要赐尊贵荣耀为冠冕给他戴上，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这就是诗篇第八篇。之前在很早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诗篇第八篇的这个交叉的平行的一个结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结构，你可以很明显看到我们用它缩进去的这样一个我如果用 ABC 给它编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 ABC 的内容，然后呢又把 CBA 的内容重新再说一遍，这你就可以讲到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在这个诗篇第八篇要表达的一个场景，就是神的能力是超越全地的，人的渺小，人在渺小当中得到神的眷顾，又得到神给他的使命，在这里更加体现出神的能力来。正是在这样一个状况当中，我们看到耶稣 所谦卑的。耶稣是与神同等的，日月星辰都是他所造，一切的排列那样的整齐，运转那样的精妙。我们的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地球当中，我们的这个地球对我们的引力恰恰好，使我们又不会像过山车，坐过山车那样心脏爆裂，也不会像我们坐这个突然掉下来好像失重，我们的心好像从嗓子眼里面掉出来一样。地球的引力对我们恰恰好，地球所给我们提供的阳光、空气和水恰恰符合我们的生命，这都是神所创造的奇妙的景象。甚至包括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日全食，在这个日全食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奇妙，神所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他自己的荣耀，也是让我们在他的荣耀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有很多人看到自己的渺小，然后就开始敬拜神，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而且这个日全食不光是提醒我们神的创造是这么的卓越，也提醒我们神的日子快要来，让我们要预备好来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这样的谦卑。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耶稣所处的这样地位。通过希伯来书作者刚才所引用的诗篇的第八篇，以及他所阐述的耶稣所做的工作，我们看到耶稣的谦卑，或者说耶稣的受苦，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他成为比天使更小一点的人的样式，这本身就是他受苦最大、受苦的第一步。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我们能够效法这样的谦卑吗？有的时候在比如说我们帮助这个自己的孩子做家庭作业，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些的请求，别人有一些的请求，我们去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有些事情太简单，用我的方法可能更快就做完了。比如说我刚才我们说的诗篇了哈，诗篇这个一共有的诗篇是非常长的，其中有一篇的诗篇一共有22×8，就是因为它是希伯来书的希伯来的字母一共有22个，它每个字母开头呢它写了8节，所以一共呢有22×8那么节的经文。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假设哈，有一个小孩子我们要数一下这个诗篇119篇里面一共有多少节经文，那假设哈，这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没有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哈，但是类似的事情可能有，我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给大家而已。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到你面前来说，我们数一数这个诗篇119篇一共有多少节经文，1、2、3，然后就看着那个一直数下去，你把圣经一打开，你一翻说，这个很简单啊，22×8就可以了，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可是你没想到，小孩子他如果没有学过乘法的时候，你是否愿意谦卑下来，跟他一起，来，我跟你一起数，手指不够，脚趾也拿出来，我们来一起数，一共有多少节经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通过这样一个小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否愿意谦卑下来，跟好像是比我们知识低一点的，跟他一起来做事情，可以吗？那如果这样做的话，有人会觉得你在受苦。你最开始做的时候，你可能也觉得自己在受苦，因为那个是很主观的感受。但事实上呢，你在谦卑，谦卑自己的一个地位，好像我现在可以跟他感同身受，我跟他一起来学习这个事情，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正在效法基督。在耶稣基督，他不光是取了人的样式，并且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受死的苦。在这个受死的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是一种顺服的举动，对人是搭救了我们。希伯来书作者讲什么呢？他说他借着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样来搭救我们。他搭救我们的同时 败坏了魔鬼。为什么说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呢？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对不对？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都不怕死的话，你拿死去吓唬他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一生最怕的是什么？我相信不怕死的人是极少有的，非常罕见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怕死的。所以怕死的时候呢，魔鬼就抓住我们这个软肋，就抓住我们这个特点。魔鬼是掌死权的，所以很多的时候魔鬼就有很多的谎言来代替，来引诱我们，来吓唬我们啊，我们会失去工作呀，我们会失去朋友啊，我们会这个有很多的困难啊，那魔鬼常常会有这些的疑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让我们啊，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们会失去什么？这是魔鬼常常用的一些谎言。但是魔鬼用的最大的谎言，就是看透了我们，我们很怕死，我们很怕死。但是耶稣却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正因为他这些的举动，正因为他为你我的罪而死，所以我们才可以不用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耶稣为我受苦。当我们行恶的时候，我刚才有说过，恶人多有苦难，义人多有苦难，所有的人都多有苦难。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开始思考，其实有很多的苦难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罪，我们这个世界上，你翻开报纸，看到一些杂志，看到网络新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世上的苦难到处是充斥着，药物的滥用，这个性关系的滥，性病的泛滥，毒瘾，战争，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的。谎言，说谎的结果别人对我们说谎，在背后说人的又被人家背后说人，所以这些很多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的。可是因为我们在背后说人，招致别人背后说人，难道我们的苦难，难道我们的那个罪就被抵消了吗？不，因为我们说谎，别人用谎言来对待我们，因为我们伤害别人，别人来伤害我们，难道这个罪就抵消了吗？不，也就是说我们犯了罪之后受到了一些的惩罚，就像有这个性关系乱来的后来得了性病一样，难道这个性病得了就是洗清了原来的罪吗？不，难道被人家欺骗了或者被人家伤害了就抵消了我原来伤害别人的那个罪吗？不，耶稣还在继续我们受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罪的工价乃是死。我欺骗了别人，被别人欺骗一下并不抵消我原来的罪，我欺骗了别人，我贪婪，我嫉妒，我自私，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我受到一点苦难就可以抵消，而是要受到死亡灭亡才可以完全抵消。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犯罪了，我受苦了，还没有结束，耶稣继续为我受苦。耶稣为我受苦是受死的苦，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效法耶稣的时候为他受苦，学他那样的谦卑，学他那样的谦卑。所以一人多有苦难，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究竟谁是义人？究竟谁才可以按照神的真理来效法耶稣的谦卑呢？我们就看一看义人究竟是谁。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世上世人都是不义的，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不管是所谓的义人，还是罪人，还是恶人，都有苦难在这个世界当中。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即便是被神称为义的人，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罪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被称为义的罪人，还有一种是没有被称为义的罪人，就是两种人，两种罪人，一种是已经被神称为义的罪人，一种是还没被神称为义的罪人。那么什么样的人被神称为义呢？因为我们人都是不义的，包括我自己，包括你，我是不义的，但是神的羊羔却代替我，使我们成为义人，这是称为义人的。因为神的羔羊代替我，是把我们称为义人，并不代表我们本身是义人。那这个就是这样的义人，被神称为义的人，他的苦难，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那我们看到一个很典型的义人是谁呢？就是大卫。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效法耶稣的功课。大卫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大卫这个人呢，在圣经上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当然神如果要称赞一个人的话，有很多的方法。神可以说，嘿，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神在耶稣基督受施洗约翰洗的时候曾经讲的话。那他可以这样去称许耶稣，他也可以讲这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这也是神所称许的话。但是神用了一个很特别称许的话，他说是合神心意的人。而且这个词，这个称许的话没有在其他人身上用过，只在大卫身上用过。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大卫这个人其实都烂透顶了。有很多人说他是杀人犯，又是强奸犯，又是这个又是贼，又是谎言，就是很多的这些事情都可以用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他可能都犯过这样的一些错误。甚至连这个人一边走一边骂他，这个示美就在那里骂他说，你看到大卫在很潦倒的时候，从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示美这个人就在旁边一边走一边骂，还在拿着石头去打他，还打他的随从，就在骂大卫。骂的有很多实际上呢是很符合实情的，他就讲说，你这个是流人血的，你流无辜人的血，耶和华一定要报应在你身上，你以后一定要毁灭或者什么，就类似这些很多很多的话。大卫的回应就体现出他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我自己的观察，大卫之所以是合神心意的人，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其实我刚才已经隐约提到，就是说我们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还没被神称义的罪人，一种是被神称义的罪人。那大卫呢，就是属于第二种。这就是他为什么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说，大卫跟你我一样也犯罪，但是他很快的就可以认罪，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诚心的悔改。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诗篇里面写，他说耶和华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和华不轻看那些伤心的人。他深深的明白这一点，他的灵性是痛悔的，他是常常畏罪伤心的那个人。他做了错事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很好的去修复这样的一些关系，很好的去远离可能会再犯类似罪的那一个试探。这是他蒙神喜悦，这是他合神心意的一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说，嘿，他知道我们都会犯罪的，只有一种，全世界只有一种人，就是罪人。但是这个罪人可以分成两种，被神称为义的罪人，还没被神称为义的人，或者可以说认罪的罪人和不认罪的罪人。大卫是属于认罪的罪人，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另外一个他合神心意的一点在哪里呢？在于他的谦卑。当然认罪已经体现出他的谦卑，但是还有一条，他谦卑。我在说的是什么呢？他之所以合神心意，他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所用的人和事，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赤美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神使用的一个工具。他看到了，他说什么呢？他说由他咒骂吧，因为他随从都在讲，他说这死狗他竟敢骂我的主我的王，让我过去把他给杀了。那他有很多勇士轻而易举就可以把这个人杀掉了，但是大卫却阻止他的勇士，说什么呢？由示美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有多少人可以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是神在使用的？这是大卫合神心意的地方，他可以看到周边的人和事是神的工具，来管教他，来鼓励他，来激励他。我们常常期待神给我们行一个神迹，神怜悯我啊，很高兴神怜悯我。有没有人不需要神的怜悯的？没人不需要，对不对？大家都需要神的怜悯。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怜悯你，我施恩给你，我帮助你，你会觉得怎样？有点掉架子，对不对？你是谁呀？你竟然可以怜悯我？你是谁呀？我需要你的怜悯吗？这就是我们需要谦卑的地方。如果神使用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人来怜悯我们，来服侍我们，来鼓励我们，我们应该学习大卫的地方。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你可以学他讲，让他来怜悯我吧，让他来侍奉我，让他来鼓励我吧，让他来挑战我，让他来责备我吧，因为这是耶和华让他来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常常在渴望神来跟我们讲话，但是神使用一些很卑微的人和事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却拒绝，那就体现出我们的不谦卑。因为我们总觉得，哎，神来怜悯我这是可以接受的，神来给我荣耀是可以接受的，神来给我工作是可以接受的，我侍奉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让我去侍奉人很难接受。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那个场景呢，我就常常想起另外一个场景呢。他跟我讲了一些他就是家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客人啊，客人在家里面做一些事情呢，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想起圣经里面的两个人物，非常的类似。两姐妹，一个叫玛利亚，一个叫马大。我就在设想这个场景，他所描述的这个场景会不会在玛利亚和马大的家里面发生？我就在那里设想，我就说，哦，这两姐妹又见面了。当然，他们小时候常常见面啊，两姐妹也非常的互相关心。我在想啊，都大了之后呢，现在玛利亚在家里面，然后呢，姐姐马大过来做客。马大呢，这个一生是忙碌惯的，很喜欢侍奉别人的，所以一来这个家里面呢，就这个忙前忙后，又是拿面粉啊磨啊，又做面包啊，又是帮他看孩子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做。当然呢，在看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呢又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是哎，如果这个孩子东西掉地上了，是跟他捡起来了，还是不捡起来？这样的事情可能玛利亚有不同的观点，所以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哎，玛利亚不一定会高兴。然后就可能会有些争执，然后马大呢可能就心里面非常的烦忧，哎，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你也不领情。当然这个事情，这个不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哈，这是我的一些想象。这个朋友讲的话之后呢，就让我想起来，这个马大呢可能就会讲一句我朋友所讲的那句话。他讲什么呢？他说，我在这里啊，如果是主人吧，说了也不算，如果是客人嘛，还什么都干，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他当时讲的时候，我当然就是非常的，我就觉得很可笑哈。当然他讲的非常的幽默，比我讲的更幽默，所以我就笑的我都不能够停止。他就说，是客人啦，什么都干，是主人呢，说了也不算。我在想，如果马大和玛利亚是这样的状况，我也可以想象得到马大心里面的沮丧，确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又不一定得得到欣赏。我就在想，马大和玛利亚能不能自己每一个人都谦卑一下下来， 如果他们都谦卑下来的话是什么样的状况？马大可以想啊，对啊，我在这里是客人，那就客随主便嘛，对不对？对啊，就是他的孩子，我只是姨妈而已，他是妈妈，那妈妈说了算吗？妈妈如果让他把东西捡起来就吃，妈妈让他挨饿就让他挨饿，那马大可以谦卑一下下来，对不对？我是客人，客随主便，我在这里能做的事情，能服侍的事情，用我爱这个家庭我就服侍，但是如果他要按他的方法来服侍，那就按他的方法来嘛，因为他是主人。可是玛利亚也可以学习一下谦卑的功课哈，他也可以想，哦，姐姐这么爱我，大姨妈这么爱孩子，其实他在这里时间那么短嘛，对不对？就算他宠一下孩子，能够把孩子宠成怎么样吗？他走了之后我照样管教他，所以他在这里他做什么，他爱做什么，高兴就高兴嘛。所以当然这是我假设出来一个场景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家庭里面还是教会当中还是工作场合当中，我们常常因为一些小的事情非常的坚持自己，非常的坚持，就是因为我们没像耶稣那样谦卑下来，求主来帮助我们。耶稣谦卑下来，大卫是他所称为义的罪人，大卫在他面前谦卑下来，刚才我说他的谦卑体现在至少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有罪他就悔改，第二个就是他看到一些人和事，甚至是很卑微的人和事的时候，他会知道这是神在管教他，神在鼓励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学习谦卑下来，学习去体贴别人。耶稣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不知道你思考过一个问题没有，耶稣需要自己被试探而受苦才理解我们的苦吗？不会，是不是？他即便自己不受试探，他即便自己不受苦，他依然能够明白我们的苦，对吗？因为他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切。可是他为什么选择受苦？他为什么选择受苦？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我们看到一个跟我们同受试探和同受苦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接受他。就好像以前这个很早以前有一个李健长老，他在我们当中告诉我们他当中的一个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情，在他生命当中，他想辅导一些人，那个人呢是失眠非常严重的，他就告诉他，李健长老就开始告诉他，失眠你应该注意什么，你应该睡之前要做什么，就是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者少做什么，或者多做什么，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那个人开始是很不屑一顾的，根本不需要他的帮助，那个人就很冷冷的摆出一句话来，你根本不知道我的苦。我相信那个人跟很多其他人也听到很多其他人给他的一些建议，但是都是很冷淡的就过去。那李健长老呢也没有说什么，当然李健长老估计碰到这件事情也很多了，后来就问了他一句，他说你吃的那个药呢是这种药还是这种药，是管上半夜的药还是管下半夜的药？那个人一听眼睛就亮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个药还管上半夜和下半夜的药？李建成老说，我就是吃这个的，我已经失眠很久，我常常失眠，我常常吃这个药，我什么药不知道。那个人马上就过来洗耳恭听，你刚才讲什么，你刚才让我注意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要做什么不要做，再说一遍好不好？就是这样的状况。当你明白这个人同跟你同受苦难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听得进去。其实耶稣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做，耶稣没有必要受试探受苦，他照样明白我们受试探受苦，但是我们却以为他不知道啊。现在可好，他为我们的罪 为我们受了试探，受了苦，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不理解我们？他竟然能够谦卑到这样一个地步，没必要做这些事情，但他选择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效法他？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他的谦卑，去体贴别人的软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此为强夺的，他取了我们的样式，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他真的是爱我们，真的是明白我们，真的是体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谦卑的心态，他所受的苦是更美的苦，我们去效法这样受苦，效法他谦卑的时候，就有他那样更美的恩典，更美的冠冕等待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谦卑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被你荣耀被你最后赏赐冠冕的过程当中，来明白神你是我们的一切，你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效法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效法他谦卑，效法他受苦，效法他轻看这个苦楚，却看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也帮助我们来看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轻看各样的苦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